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段呢圣经是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会来看两节的圣经，是第九、第十两节的圣经。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第十两节的圣经。新约圣经是圣经的后半部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第十两节的圣经。第二章的第九、第十两节的圣经，哥罗西书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九、第十两节。好，大家找到我们一同的把两节两节圣经一同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好，我们就来看思想这两节的圣经。在这里呢，这两节圣经里面提到一个的观念，一个是基督教或者基督徒常常会提到一个的题目，就是丰盛。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场合都听过、看过有这样的题目。丰盛的人生，丰盛的生命，丰盛、丰盛、丰盛，这个是基督教基督徒很爱讲的一个的题目。为什么我们要爱讲这个的题目呢？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自己的应许，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是得的更丰盛。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就是要把一个丰盛的人生赐给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真的很盼望有丰盛的人生，但是好像来来去去也不感觉有什么丰盛。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你想到看到这两个丰盛这两个字的时候，你立刻想到什么？丰盛对你来讲有什么的意义？还是说如何来定义丰盛？可能你想到丰盛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定的图画，一定的观念，什么叫做丰盛？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丰盛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想到哇，拥有很多的东西就是丰盛。比方说我们去吃饭，哇，放满一大桌子都是最好吃的菜，每一样都是我爱吃的，那放满的在那里让我随意的吃，那个就是丰盛。现在很惨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去吃饭，有时候那些东西都很好吃，放在哪里呢是我不能吃。有时候感觉很痛苦啊，人家吃的很有味道，那是我看着哎呀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现在呢我越来越敏感，对吃什么才能够吃下去所以呢丰盛对我来讲绝对不是很大桌的食物放在哪里，那里绝对不是一个丰盛的观念因为我不能吃。我不晓得丰盛对你来讲你想到什么？可能你想到如果是丰盛的人生，可能我要过着很豪华的生活，哇，去的地方都是最漂亮的哇，去到哪些好像是最高级的那个 hotel， 哇，进去的时候有人在那里服侍你，替你开门进到里面的时候很漂亮的装潢然后呢大家都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开的是最好的车，穿的衣服是最漂亮的，然后用的都是最好的。可能你心目中想到丰盛的人生就是想到我拥有很多很多很多最美好的东西，那个叫做丰盛。我不晓得心目中的丰盛是不是这样，还是有别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也保罗在这里说，因为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的里面。究竟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讲神的丰盛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究竟他讲这个丰盛指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读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上文下文都没有讲到耶稣的生活，在这里不是讲到耶稣过着一个很丰富的物质的生活，并不是讲这个耶稣基督过的是什么样一种的生活的形态。他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在有神的丰盛，指的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本质。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开始的时候，教会里面流行一种的说法，基督徒传讲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人类的救主。当时成立了教会，很多的外邦的人也信靠这个耶稣基督啊，成为基督徒了。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了教会。那么保罗面对哥罗西那个地方那个教会的时候，他看见当时他们面对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对耶稣基督这个人物的误解了。所以呢，保罗写每一封的书信的目的都是为了要矫正改正他们对耶稣基督错误的观点的一种的教导。当时他们被希腊的哲学的影响，很多人不认为耶稣基督是个完全的人，因为他们相信神是灵体，灵呢是高于这个物质的身体。如果是神的话，不会住在一个有形有体的肉体的里面，如果是住在肉体里面，他一定不是神。神是不能够被肉身 physical 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所限制的。所以呢，要耶稣就是一个虚无的没有肉身的一个的神，要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们并不是神。所以在当时希腊的思想的里面，让他们很难明白怎么样一个完全的神能够同时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当时他们就接受了许多当时错误的一种的观念，就把宗教很多所谓抽象的一种哲学性的一种的观念放在他们那个思想的里面，以为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所以保罗面对当时这些的错误的影响的时候，特别加上这个犹太人一些的错误的观念，所以呢，他们对耶稣基督这一个的人物有一个错误的理解，认为他只不过是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看不见摸不到一个的灵一个的神，不是有血有肉却又是完美的完整的一个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释清楚耶稣基督，他说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这里的本性是神的属性，神一切的属性，说一切神的本性一切都丰盛的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这个丰盛是讲到他的属性的全备性，神的完整的属性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这个有形的肉身的生命的里面。而且呢，他说你们在他的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所以在这里讲的不是耶稣基督生活的里面所拥有的物质的丰富，乃是指到他生命的本质有完全的完整的神的属性，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这个 physical 身体的里面，这个是生命的本质。所以保罗所讲的丰盛的人生，并不是讲生活的丰富，乃是讲人生命的本质的完备。完备什么？神的本性带着完备。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这里所说的丰盛的时候，我们要从他的耶稣的一生来看，究竟他要给我们一种的丰盛的人生，还说丰盛的生命指的是什么啊，免得我们每一次读到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要叫让我们得的更丰盛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哇，我要活得更好，我要拥有更多的物质，我要活得更精彩，就是因为我拥有很多东西。不，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得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本质要很完整。完整什么？神的属性。 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圣经说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而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被造的人的本性起初的时候都有神的形象，他的那种的属性的完美。所以我们里面有爱，我们里面有公义，我们有里面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的审美的眼光，我们很 enjoy 享受这个大自然的美，因为神就是那个美的源头，所以呢他创造这个世界都很美，而且人能够是欣赏这个美。好，你看一只狗一只猫，它不会因为看见日落的时候啊觉得好美，我不吃饭我也坐在那里欣赏这个日落的情况。狗猫不会的，因为它不会为了美好的这个大自然它会不吃饭的。但是人会，人会为了去看日出，早上一早就起来爬上去山上看日出，因为那是太美了，那个能够满足我，比我吃这顿早餐更重要，可以晚上不睡觉我也去看日落。动物是不会，因为动物没有神里面那个完美的属性，神就是美的源头，就是爱的源头，我们对这些的反应是跟动物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丰盛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要透过究竟他在世上是怎么样活的，他的生命是如何彰显他的丰盛，我们就从哪里来学习我们可以得着一个怎么样的丰盛的人生。耶稣基督，我们先来看他是怎么样来看他自己的，耶稣是如何来看待他自己。还记不记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与神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他满有神完美的形象，他本来是高高在上，住在我们不能说在天上啊，住在宇宙的当中最高处，然后他是掌管一切的主。但是他为了爱人的缘故，他谦卑的取了人的样式，降世为人，成为人。你可以想象，一个本来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现在成为一个有限的人，你很难想象。他本来是创造一切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现在他成为一个人，所以变成一个 baby， 在他的母亲的腹中，被这个母亲的腹中所限制，然后出来的时候他要母亲喂他，还有他尿了之后母亲要陪他换尿布，他成长的时候母亲要喂他才能够吃饭，教他走路，他被这个世界肉身有限所限制。你很难想象一个全能的神却是在世上成为一个有限无能的人。但是你想，当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看自己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本来是全能全备的，那么有能力的一个人，那一个神，现在成为一个什么能力都没有一个人，你不晓得有没有想过他会怎么样想自己的？可能你说我怎么知道？我也不是神，我也从来没有试过这个事情，我怎么知道？可能我们很难想象，但是可能我们换一个图画来看吧。如果你本来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才干、很有钱财的人，你是拥有很多财富的人，但是一下子不晓得为了什么的缘故，你一无所有了。本来你是当老板的，现在是要去当一个小工，本来你是指挥一千几百人的大老板，现在你是被人拆来拆去的小工，我不晓得你会如何看待这种的改变，你如何看待你的身份，你如何面对自己，你怎么样看你自己。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看他自己的？当耶稣基督一出来的时候，当然我们前面的那些的记载，我们不晓得那个耶稣出生成长里面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当耶稣 圣经有记载，耶稣出来的时候，被施洗约翰受死之后，立刻圣经说他就被圣灵引到旷野来接受魔鬼给他的试探。那魔鬼给他什么试探？魔鬼给他的试探基本上就是给每个人的试探。我们每个人遇见的试探跟耶稣基督在旷野所遇见的试探是一模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可能角度不同，但是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当耶稣基督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很能够帮助我们他是怎么样来看待他自己。还记不记得魔鬼对他试探什么？他四十昼夜没吃没喝的时候，哎呀饿了，然后魔鬼来跟他说，你若是神儿子你就做这个。然后又来了，魔鬼又对他第二个试探，你若是神儿子你就做这个，来做什么？证明给我看你就是神的儿子。你知道这个试探是多厉害的一个试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反应什么？我当然是神的儿子了，我当然有能力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来吃了，我可以变成是最好吃的 hamburger、不吃 hamburger 了哈，有贴纸太高，吃鸡吧哈。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会用我的能力来证明我是真的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我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你看耶稣基督的反应什么？他没有用他自己的能力去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很清楚的肯定，他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不需要来证明，做任何的事情来证明我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知道电影哈，很喜欢用这样的桥段的啊，你可能你看电影一定看过。哎呀，如果一个女孩子哈，哎呀被她的男朋友说，哎呀她不要她了哈，哎呀那个很伤心，含着这个哭啊，那人家劝她你不要哭了，她不要你就算了，为什么要哭得那么凄凉呢？啊，然后有人就告诉她，你不要哭，不要为她伤心。你要更努力了去来建造你自己，你往后要证明给他看，他不要你是他的走，他怎么说？他的错，他的损失，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的桥段？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都是这样。如果你被人家撇弃的时候，你不要自暴自弃，你要更努力的去证明你是了不起的，你是 you know, you are somebody。 他不要你是他的他走眼了。我们都在要证明我是谁，对不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的思想的里面，我们都要证明我是谁。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需要住房子，没有人愿意住街头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房子让我们可以安顿下来，我们需要穿衣服，我们需要有交通的工具，我们需要吃饭，我们需要一些生活的需要，我们都需要的。那些东西都是好的，都是神给我们享用的。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却把那些东西变成是证明我是谁的一些的标志了。我们要看你有多了不起，看你住什么房子，看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开什么车，看你穿什么衣服，带什么皮包， Gucci 还是 LV 哈，还有什么我不懂啊，什么是最贵的。很多时候这些本来是我们生活里面一些很需要的东西，突然间把这些东西一变变成是证明 Who am I? 我是谁这些的工具。无论是我们的拥有的财富，我们的学问各方面，本来是应该有的，是好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不肯定我是谁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以那些东西来证明我是谁，要证明给人家看 You know, I'm somebody。 耶稣基督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如何看他自己呢？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现在成为一个卑微的人的时候，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证明给我看。耶稣连理都不理他。为什么？他不需要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也神已经告诉他，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无论你现在是乐在什么的情况，你有钱没钱，你有多难看多漂亮，你还是我的爱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丰盛是在哪里？是在乎我们知不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是谁吗？如果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儿子儿女的话，就算你拥有更多更多的财富，你一点都不丰盛。为什么？因为你永远跟别人比较，你如何能够富有的比那个 Bill Gates 更富有？你不可能的嘛，永远你觉得我还差人的那么远。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是谁，是哪一个为了爱你的缘故把命都愿意为你舍去的，哪一位的耶稣基督，哪一位的神，哪一位的救赎主，你是他的儿女，你有这个肯定，无论你是在什么的情况的当中，你都可以不自卑，你都可以昂首走在人的面前，你不需要证明给人家看，神已经证明了他爱你到这样一个地步，你还需要什么证明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的丰盛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他知道他是谁，不需要用任何东西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希望这个也是我们生命的本质，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是谁。还有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看待别人的，他怎么样看自己，他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他怎么样看待四周围的人呢？这个也是反映出我们是否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一个的很直接的表达。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了一段的故事，好，我很喜欢这段的故事，大家也很熟这段的故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里面记载了耶稣一段的故事，是五饼二鱼的故事，记不记得？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但是在这个故事前面一段小小的记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这里前面马可的第六章大家如果没有翻到没关系，我读给大家听第六章的30节里面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同我暗暗的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这里来往的人多。他们现在圣经形容的，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然后就坐船去那个地方。但是后来当他们一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34节，耶稣一出来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天都晚了，然后后来接下去就是行了五饼二鱼的故事。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到耶稣是怎么样一个人物？这里说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我不晓得读到结局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吃饭还要打功夫？这个翻译有时候让我们抹不头脑啊！什么吃饭也没有功夫？功夫指的是什么？时间，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太忙了，谁忙得过耶稣？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真的很忙，对不对？哎呀，我说我很忙啊，很多 project due date 就到了，我忙啊忙啊忙啊。但是谁能够忙得过耶稣？因为你怎么忙，你也有机会吃饭， 有机会睡觉，耶稣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很忙。本来他要暗暗的去休息了，但是他去到那个地方一出来，见到那么多人的时候，圣经形容他就怜悯他们，就开口教训他们。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耶稣基督看见那么多人的时候，他看见他们的需要。耶稣看见的是人的需要，所以他把自己的需要放在一边。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神的话，神的道理，所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耶稣一讲不像我们40分钟已经很长了，他一讲是几个小时的，开口教训他们，因为他们需要。这一点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不晓得你知不知道这个是这个年代叫什么世代哈？以前有 X 世代、Y 世代，你知道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 ？I 世代哈，当然了，因为有 iPhone、iPod、iPad 什么 I 出来，所以这个是 I 的世代。但是这个 I 的世代真的很有意思哦 ，I 就是什么我，这个世代就是我的世代。所以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的眼光只看见我的需要。所以你如果你在 media 里面你看哈，无论是什么的这些的Facebook 也好，什么东西的好，里面都是在表达我的需要。我今天很累，我今天吃了一顿很好的午餐，我今天做了什么，我今天什么，我今天什么，我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我的需要为整个视野的眼光。耶稣基督看见是什么？看见别人的需要。他看见别人的需要，他不是看见就算了，他不是说哇那么多人很高兴很高兴，大家好大家好，好回去吃饭吧。他没有，他看见他们那么多人的时候，他看见他们里面的需要的时候，他就出来给予他们帮助。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常常帮助那些遇见他的人，有来到他面前有需要的人，他都帮助他们。但是你知不知道耶稣他拥有什么？耶稣的人生在活在世上的时候，圣经描写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睡觉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是一个穷人，他家里面什么资产都没有，他没有钱，没有地位，出来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人都没有学过，意思是说他没有进过什么高深的学府，学过什么的学问，他没有政治的权势，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常常在他的生命当中，当他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他都出手帮助他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所看见的都是我的需要，我们一直发出一个的呼喊 I need help， 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今天我们发出的 message 就是说，我的问题，我的需要，我需要帮助。但是耶稣看见的，他的生命，他看见别人的需要，他就出手帮助他们。但是你说怎么帮嘛？耶稣讲完道之后，那些门徒说，老师啊，我们已经饿了一整天了，你也讲了几个小时的道了，你也应该累了吧，那么叫他们散着吧，叫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好了，我们也要吃饭了。那些门徒已经饿得忍不住了，开口叫耶稣叫他们走吧走吧。但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你们给他们吃。耶稣为给门徒开了一个难题，5000人，单单男人不算，女人不算，小孩，5000人怎么样喂饱他们？就算麦当劳来开多少间麦当劳都喂不饱他们5000人。一下子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这个是个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耶稣知不知道门徒有没有能力给他们吃饱？当然耶稣知道他们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耶稣明明知道不可能却这样吩咐门徒呢？因为耶稣要在他们面前做一个的示范。做什么示范？我没有，谁有？他有。我没有物质，一点东西都没有，我没有这个手头，我没有钱，没有任何食物，我没有，但是他有，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有，他是掌管一切物质世界的他有。所以耶稣基督当他面对这个群众的需要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很富有所以他请这5000人吃一顿午餐，乃是他看见他们的需要，虽然他没有，但是他知道他从哪里可以得着帮助，所以他都祷告，神行了这个神迹。我不知道你看5饼2鱼的神迹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神迹怎么样？今天会不会发现啊？今天会不会出现？在你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神迹？你说没有，我是看过麦当劳排队，人家买不到走的而已。我们好像都没有看到这样的神迹，是不是？但是在历史的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神迹？在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神迹？我告诉弟兄姐妹，有啊，有这样的神迹，不单只是一次出现，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出现。这个都是基督徒的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是我拥有什么，乃是我知道从哪里我可以得着这个的丰富，可以去供应。丰富的人生不是我拥有什么，丰富的人生是我能够给予出去什么。你说我没有，哪里可以给出去？你没有，但是他有，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有。我们懂不懂得把这个 connection 哈，我们的衣服哈 ，Are you connected 哈？站起来看看，后面穿那个没关系。在历史的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有一个人物，可能你听过他的名字 ，George Muller，M-U-L-L-E-R。穆勒先生被称为孤儿之父，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他生活非常放荡，跟我们一样爱干啥干啥。但是后来他觉得他的生活没有意义，没有意思。有一次的机会，他听了福音，他接受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作为他生命的主。后来神给他个感动，给他什么感动呢？他那时候只是英国哈，19世纪的早期，哎呀，很多的贫穷的人，很多的孤儿，很多的流浪的孩子。他看见那些流浪的孩子那么多哈，神给他感动，要收养他们。又要开孤儿院，来接受这些的在街头流浪的孩子。但是他有钱吗？他一点钱都没有。他怎么做？他只有一个事情，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从圣灵来的一个观念。所以他说，我没有，但是我可以求神。求神什么？求神给我一个地方可以做孤儿院，求神给我工人可以来帮我一起做，求神给我钱能够来养活这些孩子。他一无所有，但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念，他因为相信这一个宇宙万物的主，所以他是向神求了。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开了 五所的孤儿院，收养了过万的孤儿。是因为他很富有吗？没有。他有什么？他有一个的 connection， 有一个的接连，是跟神有一个的接连。他懂得向神倚靠，向神祷告。他虽然没有，但是他知道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有，所以他放胆的求这个大的事情。在他的故事的里面记载很多很多奇妙的故事。 其中一个，有一天孤儿院那个的童工来跑来跟他说，穆勒先生，我们明天已经没有任何一点的食物了，明天的早餐孩子不会有东西吃了。穆勒先生就跟这个的孤儿院的助手说，我们一起祷告吧。他们两个就跪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大家回去睡觉了。早上起来的时候，穆勒先生就告诉这些的帮忙的人啊，我们把这个桌子什么东西都 get ready 啊，准备好，跟平常一样。他们就把桌子什么东西吃早餐的东西都放好在桌子上了，孩子也乖乖的坐在桌子上了，但是前面一点食物都没有。这个穆勒先生说，我们先祷告吧，为食物感恩，先祷告。食物在哪里？没有，先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有人叩门，那去开门，什么事情发生？原来这附近有一个面包厂，不晓得为什么缘故，哪些工人罢工，昨天晚上所做的所有的面包没办法送出去，这个老板就不愿意浪费这些面包，就把一大车的面包送来这个孤儿院。当他们把面包都放好准备要吃的时候，又叩门，去开门，有一辆的送牛奶的车在他的孤儿院前面不远的地方死了，死火了，怎么样弄来弄去弄不着。这个司机这个不想把这些牛奶，因为以前没有像我们那么好的冰柜的 truck 啊，他们就送，如果送不来的话，一到中午那个牛奶就坏了。他说不想这个牛奶坏了，所以呢就把一车的牛奶就拿来给孤儿院。神奇吗？神奇，对不对？真的吗？真的。穆勒先生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不是一个神迹，不是两个神迹，你想一想，他用什么来喂养一万个的孩子孤儿？不是神迹是什么？他有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的生命是丰富的，因为他给予出去的是多过他拥有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的人物，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是 I need something。 他看见群众的时候，看见他们的需要，他就踏出这一步，靠着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满足那些人的需要，这个叫做丰盛。穆勒先生的故事不是唯一的故事，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也有这样的故事。以前我的老师，我的导师，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的加拿大人，我们称他为牧师哈 ，Dr. Mills， 19岁就去中国，本来要做宣教士，但是后来政治变动改变，打仗了，有很多的地方都有很多的孤儿在街头。他看见那些孤儿，不忍心转头走，他用两个这个什么竹螺叫什么猪螺还是什么 whatever， 他就担着这两个东西，看见那些很小的小孩，他就放在那里一个两个，就是把他带回家去开办孤儿院。他有钱吗？他也没钱，他也是跟穆勒先生一样，开完一个孤儿院，一个孤儿院，一个孤儿院。他还在世的时候，我在他的 office 看了很多的照片，印度的、台湾的、菲律宾的，很多地方他在哪里都开了孤儿院。当地那些的政府的总统也好，高官也好，给他拍的那个照片，我看他满个 office 都是那些照片。几十年来他就是照顾这些孤儿， 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有时候看见他，每一次他生日，很多在美国的孤儿，以前的收养的孤儿都跑回来了，跟他庆祝生日。哎呀，哪一种的感受真好。他很富有吗？他一点都不富有，但很丰盛，因为他付出了很多，给予出去很多。他的给予是因为有着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所以讲的神只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是每一个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可以经历的。为什么？因为保罗说了什么？耶稣基督他的丰盛的人生命，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我们也有这个丰盛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我们也可以拥有这个。耶稣怎么样看待自己，他自己的肯定，他怎么样看待别人，他看到别人的需要，他就给予帮助。最后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样看待自己的生命。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约翰福音三番四次告诉我们一个的 message， 一个的信息。他来了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来过每天的生活，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都是按照神所差来哪一位的心意来过他每天的生活。所以他做每一件事情不是为自己而做的，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满足神的心意而做的。甚至最后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他的祷告，你会发现一开始他说，父啊，我要荣耀你的时候到了。什么是荣耀神的时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上十字架就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他所做每一件的事情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让神得着荣耀。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看待他的生命，他是有一个使命的人生。他来并不是为了要让自己的名得着荣耀，乃是要让神的名得着荣耀。前不断的时间，我们星期五的查经班哈，看过个电影哈，我们很多人还记得《Facing the Giant》哈，面对巨人这个电影，讲一个的球队的教练，开始的时候他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哎呀，很潦倒，球队也输球，打什么球都输，人家都对他没有希望了，对这个的领队已经觉得这个人没办法帮助我们学校去赢球的，这个教练没有料子，不能够帮助我们赢球，都希望能够把他赶走了。但是这个教练在最失意的时候，他找到人生的目的，他明白他活着，他当教练并不是为了要让自己的球队打赢球他出名，他最终明白了他打球的目的，他带领这个球队的目的是要让神的名得着荣耀。一下子他改变他的人生的方向价值观，他带领这些球队的时候把这个观念灌输在他们身上，不是为了要赢球来打球，无论我们赢无论我们输，重要的目的是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就享受这个打球的过程。神要让我们赢，我们赢我们感谢主，神要我们输，输了也好我们感谢主，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看了这个电影，我们觉得哇，这个电影编的不错嘛，对不对？人写的编的还挺不错的嘛，很鼓励人心嘛，对不对？现实的世界有这样的人吗？我告诉你，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这个故事虽然是编的，但是实际的生活的里面的确有很多基督徒，他的人生不是为了自己的出名，却为了神的荣耀来干每一件的事情。 啊，最近我们也看另外一个的见证嘛，哈、啊，林书豪哈、啊，很多人都喜欢他，对不对？我们中国啊，我们出了一个球员哈、啊，那么的厉害，而且是基督徒呢，啊。我们看到他的见证，我们会感觉怎么样？是的啦，他年轻能够打得那么好啊，能够赚那么多的钱，那么的喜欢他，特别女孩子，哇，真的是有名有名，要名有名，有钱有钱哈、啊，那么好的一个时段哈、啊，在人生里面高峰了，但是他讲的话，我们也没有听到了。他说我不是为自己打球，我是为上帝来打球，我是为了神来打球，我是为了神的荣耀来打球，这个才是他的人生的使命，这个才是他真正的丰盛在哪里，不是他拥有多少的钱。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懂得我们为什么来活着的时候，无论我们拥有多少，我们都不敢这么满足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的生命活着是为了满足神，为了因我所做的荣耀神，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个的事情，任何一个工作都可以是我们生命的使命。弟兄姐妹，我们都盼望有一个丰盛的人生，但是我们心目中的丰盛只是物质的东西而已，我们心目中的丰盛只是我想有多好的东西都在我的哎呀前面放满了，我需要这个就拿这个，这个是最丰盛。我讨厌我的工作，我讨厌我的朋友，我讨厌所有的人，为什么？我都不喜欢，不是最好的。我希望我最出名，我希望我最得着最高的荣耀，我希望人人都称赞我，哎呀你了不起， You are somebody。 但是如果我们活在那样的光景的话，我们的生命肯定不会丰盛，我们会跟斤计较，我们会觉得很缺乏，我们会告诉人别人 I need something, I need help。 我看不到别人的需要，我只看到我的需要。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没有物质的东西，但是他能够付出一切去帮助所有的人，因为他有个 good connection， 他跟神这个关系，他可以祷告，他可以祈求，他可以依靠神，能够透过他给出去很多。他知道他的生命活着，就算要上十字架，就算是死在哪里，这个也是神的荣耀，因为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都有一个丰盛的人生，但是我们要追求的并不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我们需要追求的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有没有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有更多更多的学习，但是不要让我们自我的眼光限制了我们单看质的需要，让我们懂得看见神的心意。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哦，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当我们想到丰盛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想到我可以享受什么，可以过一个怎么样豪华的生活，可以拥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哦，主啊，这个不是你的丰盛。当你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你本来是那个高高在上、自高无所不能的神，却为了我们成为一个卑微一无所有的人。但是主啊，你的生命是那样丰盛，你不需要别人去肯定，因为你自己对自己的生命是那么的肯定，你知道神爱你，是神的爱子。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懂得，当我们接受你的时候，我们已经拥有了你所拥有的丰盛，我们是神所爱的，无论我们在什么的光景，神你的爱都不离开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昂首在别人的面前，不因为我拥有什么，乃是因为我的身份是谁。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单单看到我自己的需要，不是要别人来满足我的需要，让我们真的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的需要，能够愿意 为了他们的缘故，与主你接连，从你来面得着能力，得着供应，来满足我们是周围那些需要的人。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来活，让我们真的以你的心为心，让我们真的为了满足你的心意来做每一件的事情，让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主啊，求主你洁净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活在人的面前就是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能够给予出去多于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